弟兄姊妹，这是多少？三万，三万。也许啊，这一个手势会成为神在中国大陆奇妙作为的一个记号。丘吉尔的手势是这样，好不好？从此以后，我们基督徒为了中国大陆的关心和信心的手势是这样。在座的都明白了，但是我向您会一问还不明白。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做，也许将来成了一个很可纪念的一个很简单而宝贵的记号。神能，如果在那一个小小的地区有三万基督徒，那么在那么大的中国大陆有多少神的百姓呢？多少？恐怕我们这个手啊要举很多次要举很多次。神的作为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我们一起说好不好？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让我们继续为了中国大陆的基督徒祷告。现在我们要继续领受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关于生命的信息。我们已经看过基督徒的生命是敬拜的生命，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第二方面，属天的生命。在启示录里面常常提到天上的情景，一个属神的人是生活在天上，在属天的境界里面。一个重生的人有了属天的生命。重生两个字原来的意思有两个，第一个意思就是再生一次，第二个意思是由上而生。由上而生，那就是得到了天上的生命，属天的生命。一个人有了属天的生命以后，他就向天看，向上看，有一个上面来的吸力把他吸住，让他想上面的事，让他有一个向上的追求，有一个向上的人生，有一颗向上的爱慕的心。好像我听见后面的英文的翻译，好不好？声音小一点。保罗他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头两节有很宝贵的话，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吸引的中心是在上面，在父神的右边，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对我们是新的吸引的中心，我们被他吸引，又透过基督被父神吸引，所以我们的心中的眼睛受天上的吸引向上看，就求在上面的事，我们就不再以地上的事为念，乃是以天上父的事为念。使徒彼得 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用了两个字来形容基督徒，这两个字原来是个专名词，就是分散两个字。原来这两个字是形容住在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，他们分散到许多国家里面去，但是他们的思想的中心是耶路撒冷的圣殿。他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大的心愿，就是一生无论如何要找一个机会回到耶路撒冷，在圣殿里面朝拜耶和华。所以他们的身体是在海外，他们的心是在耶和华的殿中。彼得用这个专名词来形容所有的基督徒，他说你们寄居在世界各地各方属神的人，你们有一个中心，这个中心就是基督，他在神的右边。我们一切的一切都要引到他那儿去。 He is our point of reference。 我们一切的心意计划爱慕目标追求都集中在他的身上，他是在上面，所以我们是向上的百姓，属天的百姓。启示录里面充满了天上的意味，天上的荣光，天上的声音，天上的经验，天上的喜乐，天上的享受。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，很自然的我们的心被吸引上去了。那么今天晚上我要讲的大部分都是根据各位手中的这个讲义的大纲，但是今天晚上我要加上两项，虽然加上两项，但是我用的时间还是比昨天晚上会短了一点。第一点，属天的生命是地狱的生命，好像地狱一样。有三节的圣经很值得我们注意，二十一章第十一节，二十一章十八节，二十一章十九节，都印在我们的讲义里面。这三节圣经告诉我们三件事，而又是一件事，一个基本的意义。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城整个的荣光好像地狱，新耶路撒冷是属基督的人永远居住的地方，在这个城所发的荣光是地狱的荣光。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是地狱造的。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根基，是一个根基就是地狱，地狱地狱地狱。整个的新耶路撒冷给我们看见是地狱。为什么这么多次这么多方面用地狱呢？地狱代表属天的品质，圣洁的品质。一个属神的人是属天的，这是神的心意，神的计划，这是每一个真正重生之救做天父儿女的最后的归宿的描写，地狱的归宿。如果一人在天上发光直到永远，他发的光辉的一部分是地狱的光辉，一人成了新耶路撒冷城的荣耀的光辉的一部分， 感谢赞美主。属神的人像比喻，因为神自己像比喻。换句话说，属神的人是属天的圣洁的，因为耶和华神是圣洁的。在第四章第三节，四章第三节，我们看见一个很宝贵的意象，很奇妙的意象。看那坐着的，就是坐在天上的宝座上的那一位，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横围着宝座，好像绿宝石。在这里用碧玉来形容神，神是像碧玉，所以属神的人也像碧玉。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所有属神的人也是圣洁的。今天我们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，我们要在身上、行动中、品格中、一切的表现中表露属天的品质，在地如在天。虽然我们的身体在地上，我们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。也许我们把这节圣经，就是四章第三节全面来看一看。这里说神好像碧玉，又像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座，好像绿宝石。碧玉的意义我们看见了，那么红宝石的意义是什么？对于神的本性有关，所以让我们用一会儿的时间来看一看。如果要解释红宝石的意义，我们必须参考旧约先知以西结所看见的一个意象的意义。由此可见，圣经的意义是贯通的意义。如果你要解释圣经一部分的意义，你必须顾到圣经全部的有系统的意义。神的话有一致性，所以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，我们要以经解经，以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，对圣经有一个全备的系统的一致的了解，这是解释圣经很重要的一件事。那一个意象是在以西结书第一章末了的三节，因为那一个意象与我们的神的本性有密切的关系，而且与启示录四章三节有密切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稍微用一点时间来看。以西结书第一章二十六节，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，仿佛蓝宝石，蓝色的宝石，碧玉是蓝色的玉，碧是碧蓝，我们说碧蓝的天空是碧海，所以碧也是蓝色。蓝宝石和碧玉是同样颜色的宝石。再读下去，第二十七节，我见从他，就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，他腰一上有仿佛光耀的金晶，周围都有火的形状。又见从他腰一下有仿佛火的形状，周围也有光辉。下雨的日子，云中红的形状怎样，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。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我们已经看见了蓝宝石、碧玉同样的颜色，又看见坐在宝座上的神，上面的部分里面是金晶的光，外面是火的光。我们看上去的时候看见外面特别显目，火的光是红色，下面的一部分里面是火的光，外面红包围起来。所以我们外面看上去的时候最显目的是红的七彩的颜色。 这样一对比的时候，两个意象有三点相同，蓝色、红色，这个火的颜色代表神的公义，还有红的彩色，美丽的颜色。哎呀，这两个意象摆在一起，在我们的心眼中彰显的属灵的三个色彩，蓝色属天的圣洁，红色神的公义的光辉，彩色红代表神的爱的灿烂，何等的美丽而丰富。神的爱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，用红，美丽的红，七种颜色的红来象征，这是最恰当不过了。不过在两意象之间还有一个分别，蓝宝石是形容宝座，碧玉是形容神坐在宝座上的神。那么这样合在一起，我们就得一个更加丰富的了解，不但神是像碧玉，他的宝座也是蓝宝石，他的宝座和神自己都是圣洁的，坐在圣洁的宝座上的圣洁的神，他下命令要所有属他的人都像碧玉，度过属天的圣洁的生活。我们听见了吗？我们接受了吗？我们在碧玉的神面前，我们的追求是如何？我们的表现是如何呢？我们再看第二，在地如在天。我们看21章第2节，启示录21章第2节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圣城新耶路撒冷由天降下来。请问新耶路撒冷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？谁能回答这个问题？新耶路撒冷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？我相信你们回答不出来，没有人能回答出来。圣城降下来的时候，这个地不再是地，乃是变作天，天在地上，在地如天，天上地下不再分开，乃是合而为一了。有的人问，新耶路撒冷和新天新地同不同？有人回答，新耶路撒冷和新天新地同不同？相同，因为第21章第1节第2节合在一起一比较就得到答案。第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。二节跟着说，圣城耶路撒冷降下来，从天而降。所以新耶路撒冷就是新天新地，新天新地分不开，那是天那是地分不开了，成了一个单位，天地成了一个单位。你不能说新天是一件事，新地是一件事，再不能那样分了。现在属天属地能够分开，那个时候不能分了，天地合在一起讲。你不能说今天就完了，也没有看嘛，也没有 full stop。 今天今地一个名词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在地如在天，这是我们将来的归宿，这是神的奇妙的最后的归宿性的作为。既然将来是如此，现在为什么不如此？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预尝天上的荣耀，预先尝一尝 a foretaste of the future glory， 那是何等的宝贵。圣灵最宝贵的工作在这里，它在我们里面，将我们的心中的胃口开了，心中的眼开了，里面有一个属天的爱慕，要多尝一点，多尝一点， 将来新耶路撒冷的荣耀的味道，那个完全的恩典的味道，要看看那个荣耀的美丽，多看一点，多看一点，这个里面那一个亮光，那一个喜乐的味道，更多一点滋润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感觉就是在地如在天。保罗的神学四个字，在基督里，生一切的作为，生一切的恩典，生一切的智慧，生一切的荣耀，生一切的奇妙，都在基督里。我们这些的人就是进到基督里，在基督里与神和好，在基督里承受一切。基督里就是我们的天地。中国人常常说别有天地，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基督徒别有天地，有一个不同的境界，就是属天的境界。有一节圣经很宝贵，以弗所书二章六节，以弗所书二章六节，翻译圣经的人对这节圣经很有兴趣，特别的兴趣。以弗所书二章六节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每一个与主复活的人都与主一同坐在天上。你复活了没有？你复活了没有？如果你说有，那么我也跟着问你，你坐在哪里？对啊，你说我坐在Rutgers University 的Nickman Hall 中间的一张椅子上，一定是这样了，一定是如此。但是这里说不是那样，这里说你和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这里是天上吗？你坐的地方是天上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有人说这是指的将来，我们将来要到天上去，和基督一同在天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那个意思？这里说的是不是将来？这里所说的是在地上的复活，一个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现在的情况。所以这个天上就是属天的境界，所以这天上就是 heavenliness， 属天的境界。我们今天和基督一同在属天的境界里面，基督就是我们的属天的境界，他就是我们的别有天地，他就是我们的新天新地。我们在基督里承受得着这一切的一切，何等奇妙，不能不敬拜，不能不赞美，不能不欢呼，不能不喜乐。一个真正了解他所蒙的恩典的基督徒，不能不喜乐。有一次我读戴德生牧师 Hudson Taylor 他的传记，里面提到他在镇江，江苏省的镇江工作的时候，那是他到中国去传福音的第一站。他住在一个地方，有一天忽然失火，他住的地方都烧掉了。那是一个试炼，刚刚去做开荒工作，住的地方就烧掉了，那些旁边的人一定说洋鬼子啊，受我们的徒弟的惩罚，我们的徒弟厉害，我们的活神厉害，把洋鬼子的房子烧掉。真是有人这样说了，他们幸灾乐祸，很快乐，很高兴，还有庆祝。这个时候神的仆人受试炼，心中如何？他在他的日记里面写：“神是我的环境，我的环境不是这个房子，不是现在的遭遇，不是周围好像的那种情绪，不是表面的这一切，神自己是我的环境。God is my circumstance。”这是我们 所领受的。在基督里我们承受神的一切，在神的里面无论遭遇什么，我们说阿们，不但是阿们，还有美意。如果单单是阿们，可能是消极的、悲惨的，不得不如此讲的啊。但是还有美意，美意，阿们和美意分不开。神有他的美好的计划旨意，在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里面，如果我们爱他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让我们每一个人抓住这一节圣经，是神在罗马书的中心所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一句话，不晓得安慰了多少的人。我相信大陆有很多的基督徒，神的儿女，他们紧紧地抓住这句话。有一个人到大陆去出来，他说他见过了不少的基督徒在中国大陆，从他们的交通之道，他们最得安慰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对我们这一方面讲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爱神，其他的都在神的手中，在我们手中里只有爱神两个字，其他的都在神的手中。如果我们爱神，其他的神负责。我们的神是负责的神，是创始成终的神，他是 Alpha， 他是 Omega。 启示录一开始就叫我们看见创始成终的神，阿拉法和俄美加的主耶稣基督。第一章有这个两个名称，第22章再次看见这两个名称。一打开启示录，阿拉法俄美加，启示录要结束，我们快要读完的时候，阿拉法俄美加，这就是我们的神，这就是我们的主，坐在宝座上的主，坐在宝座上的神。多么宝贵的一卷书。我们在这一点上要有经历的追求啊，在地如在天。在旧约的时代有个很好的一幅景象，约柜与以色列人同在，每逢以色列人骑行的时候，约柜先走。约柜有一个蓝色的这个布盖在上面，如果我们从高处看，以色列人的前面有蓝色的一点，就是约柜。约柜代表神的同在，在旷野里面有耶和华的同在，在旷野里面有耶和华的同在。以色列人骑行的时候，约柜先行，为以色列人预备道路。当我们读到摩西每一次约柜骑行的时候的祷告，和每一次约柜停止的时候的祷告，真是宝贵。摩西怎么祷告？也给了一个考试。旧约约柜骑行和停止的时候，摩西祷告什么？有多少人知道？我不要你们举手啊，你心里问问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不知道的话，你圣经知识啊还不够，有很重要的一个知识你还没有得到。摩西在约柜骑行的时候说，耶和华求你兴起，和约柜一起兴起，你的仇敌都在你的面前逃跑。约柜停止的时候，摩西祷告说，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千万人当中，就是说耶和华求你与你的百姓同在，好像约柜与以色列人同在一样。多么美丽，多么宝贵，有了神的同在什么都有，没有神的同在什么都没有。
我再说，有了神的同在，什么都有；没有神的同在，什么都是假的、空的、突然的。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。哪一节圣经？《使徒行传》11:25。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主的。